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你好，赞
大家早。
神奇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我宁愿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今天来到了 Happy Friday 周五的时间，中华民国114年的11月21号喽。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其实比昨天更加稳定一些些了。昨天其实天气就开始慢慢的稍微回暖了，对不对？今天会再回升一些些。那在周末假日两天应该是还蛮温暖的一个天气哦，在北部的高温大概呢也可以来到了可能26-27度左右，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一下周末两天的一个好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尽管呢白天是非常的温暖，但是呢因为毕竟已经算是入冬了嘛，所以日夜的温差也可能会比较大。那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保暖。但是呢在下周一开始又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报道了，所以在周一开始哦，又会变成了湿湿冷冷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北部地区呢又会回到了在前几天这种东北季风报道的，所以呢从下个礼拜哦，又会有着一波的这样子一个循环。所以呢大家如果要规划着什么出游啊，或者是出外办公洽公的行程，其实可能要多多的把握今天稍微好一点点的天气，又或者是周末两天赶快呢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呢做完。那在下周呢又要迎接着湿湿凉凉的一个天气。总之啦，毕竟呢已经进入到了冬天嘛，那其实在北部的地区常常都会是这样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天气形态，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还有多多注意保暖了。最近的天气好像都是这样哎，在一般的上班日的时候天气都不是太好，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哎，真的老天爷都给大家还蛮不错的天气，大家可以出门玩，出去走一走，对不对？也希望啦下周也是哦。因为呢在11月29号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在桃园的复兴公园这边有一场的绿星出任务精灵大冒险的活动啊。那在当天呢，我们会在桃园的中立的复兴公园一起跟大家见面。这其实是日月光的永续基金会还有日月光的中立场所主办，那我们正声呢承办的活动，所以呢又会在现场呢有很多好玩而且呢精彩的表演，还有丰富的抽奖，可以让大家呢度过蛮不错的一个周末时光。那11月29号当天其实呢真的就是有非常多精彩啦，包含了像是我们有很多的摊位带着大家一起做手作，也可以把自己家里面不要的牛仔 裤、牛仔衣物拿来回收。除此之外呢，还有闯关可以得好礼，还有大家最期待的摸彩活动，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呢，在前一阵子也跟大家不断的募集的，就是呢废材时装秀，那就是邀请很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可以运用着家里面不需要的这些废弃物，再把它利用，然后呢装扮自己，打扮的美美的，然后呢上网来跟大家分享之外，也会举行了投票嘛。那这个投票呢，其实已经开始了。那这个投票呢，其实在昨天已经上线了。那么投票的时间一直到下周三中午为止。那投票的网址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脸书粉丝团上面都会有。那这个投票呢，我们是以 email 来计算呢。那一个 email 呢，只能投一次票，但是呢，可以投幼雅组三名，然后呢，花样组各三票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投六票，然后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哎，不管是创意程度啊，或者我们废物利用的一个使用程度，或者是呢照片的表现度，然后我们在票选之后呢，都会选出前三名，然后也邀请这三名的选手来到了我们11月29号的舞台现场，来一起亮丽登场之外，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这些的废材再利用的创意啦。那子荣呢，其实昨天呢，我在第一时间上线之后，哇，就上网去浏览去投票了，大家真的都很彩耶，有很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用着像是塑胶袋来制作出了非常多漂亮的衣服，甚至还有用那个纸板啊，就是废弃的那种纸箱啊，做出了很多像是车子啊，还有很多的造型，我觉得真的都很厉害，而且呢这样子一个创意呢也是满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哇，投三票真的是有一点纠结，不过呢也邀请大家啦，可以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脸书粉丝团，在我们的呢都会有投票的网址，点进去之后可以先浏览一下，然后呢再选出了不管是花样组或者是幼雅组的前三名，然后进行投票。那也希望啦，大家也可以在11月29号的时候一起来到我们的活动会场，一起来看看这一些的废材时装秀，让我们的各前三名们来展现出自己不同的创意之外，也展现出最亮自己了。就邀请大家可以上我们的正声脸书粉丝团上面来看看我们这一次的废材时装秀的一个精彩活动了。所以邀请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呢来帮我们所有的选手进行投票。那幼雅组就是小朋友，所以呢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可爱，都很活泼。那也有大人组或者是大小朋友组，其实呢也看得出来，哇，大家呢真的是创意十足之外，活力满满，重点呢是有非常大的热情呢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啊。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废材时装秀的投票。欢迎大家可以上正声的脸书粉丝团，上面就有投票的一些规则，还有投票的方式。那最重要的呢，就邀请大家11月29号当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我们在桃园中立的复兴园这边呢，都会有很多有趣精彩还有丰富的抽奖活动，也邀请大家呢在下周六的时候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行出任务近邻大冒险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咯，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非常可爱的歌手哦，李千娜所带来的这一首叫做《西归归》。在月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咯。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就春风对面前无法度，人讲感情的路莫勉强，一枝草，一点露，因为乌白母嘛无脚爪，只要思念思念你，我甜蜜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黏啊黏甜甜，我陪啊陪上你，咱可是才会当爱哟。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看到你心花开。 上适合。咱的咱的咱是基础点，只要自然自然的，我自然自然的，你来跟我的心好不好？家里两个两弟弟，我会也会就你，咱好是家的人，哎呦啊，就是心会亏，我的心会亏，那就是梦最勉强。啊，就是心会亏，我的心会亏，那就是茫茫，我命暗暗，我命暗暗。啊，就是心会亏，我的心会亏，那就是。
早上的6:12，持续再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早，我是子荣。我想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都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意识，所以呢，都会定期的做运动，对不对？而且在各种不同的运动当中呢，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每天呢走10000步，对不对？很多人呢都会把走路当做运动哦，像是我自己也是，如果可以稍微多走一点点的话，我就会稍微多走一点。那每日10000步呢，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目标。不过呢，说到了每日10000步这样子一个准则啊，其实有的时候有点难达成，对不对？像是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当天走了蛮多的路了，可能看了一下才8000-9000步而已，还不到10000步。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不用追求这个数字上面的增长啦。那像是呢，就有医师江坤俊医师呢就跟大家分享了，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勉强自己走到10000步啦，只要呢速度够快，还有步伐够大，其实呢在运动的项目当中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足够了。那因为运动的方式有很多嘛，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可能真的要去什么健身啊、打网球啊、骑脚踏车，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都会想说，那每天呢走一走、动一动总是好的嘛。但是呢，要如何正确的走路，或者是要走多少，其实呢也是很多人呢很想知道的一个原则。对，但是呢，江医师就说，其实呢，正确的走路只要速度够快、步伐够大，其实也可以达到运动相关的一些标准呢。那到底要走多快，步伐要多大呢？是建议大家啦，每分钟最少要走到120-140步。哇，这个数量其实有点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自己来测试看看啦。大家下一次呢到户外去走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记一下步数，还有记一下时间。那江医师呢是建议大家哦，这个速度够快，就是呢每分钟要走到120-140步。那每一步的距离呢大概是要65-85公分，大家可以稍微测量一下，因为呢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当中比较有一点点可以运动，或者是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来做更多拉伸的可能性，对不对？但是好像有点难啦，如果大家真的要每一次就这样子算的话，其实真的是还蛮困难的。但是呢，就是江医师也跟大家说，其实只要记住了简单的要领，就是呢走路要走到心跳有微微的加速微缓，那每一个步伐的距离呢大概是2个斑马线哦，就是我们下次走斑马线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距离大概是多大，那这样子呢就算是蛮不错的一个走路运的方式。所以每一次哦不一定要走到10000步这样子一个数字，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看着速度还有着步伐来做决定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走路的运动过程当中，不一定要计算这个数字，我们反而是要来看的是走路的 速度还有步伐的大小可以当做另外一个运动的一个准则啦。那张医师也跟大家分享哦，如果呢每天可以快走三次，每一次大概十分钟，其实就可以维持着身心灵相关的一个健康了。所以呢也不妨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来规划一个时间去外面呢走走动动，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来跟朋友啊一起边聊天边走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当中啦。像是呢我们其实在大台北地区有很多那一种地形的公园啊，或者是有一些的校园，可能在傍晚晚上之后也会开放大家来运动，对不对？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环境当中来快速的走动，说不定呢可以达到了蛮不错的一个运动的方法。总之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啦，运动的方法有很多，找到自己喜欢自己身体能够适应的一个方式，然后持之以恒做，就是一个最好的运动项目了，还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接下来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吧，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了。
我曾遇见一位少女，我曾日夜想着她，虽然她身边有位少年，可是我只悄悄爱他。我曾遇见一位少女，我曾日夜想着他，虽然他身边没有伴侣，可是我还是不敢倾诉。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小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补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玉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三元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进入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世界之大无处不是风景，一起在空中探索世界，一起玩转地球村。
FM 104.1共生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柔，今天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出去玩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澳洲这个地方呢？去过之后是不是跟自己想象中的又不太一样？在这边不管是在自然风景、文化或者是在艺术上面，到底有哪一些值得旅游旅行的地方？那在疫情之后，如果我们要玩，到底要如何玩得更加的尽兴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创意市集所发行的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香蕉芭比爱丽丝来到节目当中。爱丽丝你好。
Hello 主人，大家好，我是爱丽丝。
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是十周年的一个增订版哦。在十年之间呢，其实真的有很多在旅游上面的一个不同之处。那爱丽丝为什么我会想要在这个十年之后再度的来增新一些的不同的旅游景点呢，或是好吃好玩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呢？
其实这一本应该算是全新版本，然后这次等于是书几乎整个重写，然后重新编辑。那之所以讲十年，是因为它刚距离我发第一本澳洲书籍是已经过了十年，所以我觉得还蛮有纪念价值的。
尤其在这个旅游的部分，真的有很多呢不一样的地方呢。当然呢，待会儿也会一一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呢，也想要来请 Alice 先来谈谈哦，自己为什么当初会移民到了这个澳洲这个地方？而且其实我看到了一些介绍说，你其实当时是有两个地方在选择，对不对？
其实我们是跟家人一起要到澳洲去移民。那当初去移民的时候，我们其实去了雪梨，然后跟布里斯本。那两边我爸妈在那边都有朋友。那后来选择布里斯本，就是它是相对比较安静一点，然后人比较少一点的地方，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所以环境很舒服。所以后来才决定，就是全家移民到布里斯本这个地方去居住。对，所以我大概是小学的时候就移民到澳洲了。
哇，那也真的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我算是在澳洲长大的。
哦，所以在那边看到真的有很多，就是跟我们台湾可能一般知道这种就是比较 popular 的旅游景点之外，有更多的一些私房的景点，对不对？
对，就是这本书跟别的旅游书比较不一样，是它是从当地人的角色去看，所以就是把我喜欢的澳洲生活，然后一些美学生活分享给大家。
嗯，在这本书籍当中呢，真的有看到了很多，就是在旅游书籍之外呢，很多 Alice 的一个个人见解，还有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体验呢。不过刚开始就是移民到了这个澳洲的地方，自己说是小学的时候移民过去的，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哇很冲击呢？就是完全要搬到一个跟现在台湾生活完全不一样，不管是语言啊、文化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人，那会不会觉得心里很抗拒、很排斥，还是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大概那时候年纪还比较小，所以适应力其实相对是比较强一点的，但是冲击肯定是有的。因为那时候小学在台湾也是有补英文，但是现在以前没有现在的学生那么好，有所谓的双语学校，所以到澳洲的时候就发现天哪，这是一句英文都听不懂。因为澳洲又有澳洲的口音，然后用法也不太一样，所以在那边也没有人讲说 How are you 这样子，大家都是 Good day 这样子，所以你就觉得哇真的是有冲击力。可是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吧，好在就是那时候华人不多，我们班上大概就只有一位台湾人跟另外一位新加坡人，那都是两位同学就是带我慢慢的适应校园的环境，所以可能年纪比较小也比较好适应。就是当初就是早期的移民，相对比起现在要出国去长居的人，现在的人真的幸福太多了。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连买电锅都很有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连米都是自己是用那种锅子瓦斯上煮这样子，
天哪，
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对，
但是其实刚刚 Alice 也讲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于澳洲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啊是讲英文，但是其实在这边的英文完完全全的不同，包含了很多的用词用语，甚至是口音，跟我们常听到比如说美式的英文，甚至是那种英式英国腔，其实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时候应该要为了学这个当地专有的这些比如说俚语啊，或者是这些的用语，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不断的去对照就自己课本上面学到和生活当中学到的吧。
其实就是澳洲俚语的话，就是从生活经验中学习吧，一直到现在我还有一些俚语可能是很少用过，然后没有听过，还要澳洲朋友来告诉我，所以 其实俚语真的没有办法一次有办法就是像背单字那样子全部学完，因为你要有可以使用的环境。那澳洲口音本来就是偏英式比较多，所以对于台湾人去的话，他比较熟悉美式发音，是的确会有一些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跟调整的。对，那澳洲人讲话又比较懒一点，所以他就是用他自己惯有的那个澳洲英语跟澳洲俚语的方式。那这些在书里也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些基本比较常听到用到的俚语介绍这样子。
像是刚刚 Alice 有讲到，就是在打招呼就不会像我们那个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样子，对不对？
完全没有。对对对，那澳洲人肯定是 good day mate, 然后你要想一下说他在讲什么，然后 good day 就是 good day 的意思，就是好的一天，等于是他就跟你打招呼了。然后 mate 就是他们很有伙伴的概念，所以互称都是 mate 的意思。对，
这个第一时间听到会吓到，想说什么没什么没。
对，而且你可能会还会觉得说我跟你很熟吗？但是澳洲人就是比较友善亲切一点这样子，
好像把别人都变成朋友一样，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还蛮讲究公平的，所以他们也很喜欢这样子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对，所以大致来说澳洲人其实算蛮友善蛮亲切的。
那对于旅客呢，他们会觉得说哇，就是又是观光客很烦，还是他们其实也是会还蛮善意或者是很热情的来求呢？
其实因为澳洲是很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它本来就有来自很多地方的种族齐聚在那边，所以他们反而对观光客不会有一种排斥的心态。但是我是觉得说，当你到了一个别人的环境，那你当然也是要尊重当地的人，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多少会有些反弹，可能比方说你在电梯里面讲中文讲得很大声，那人家又听不懂。其实相同的，可能跟越南人来我们台湾，如果他在电梯里很大声的讲粤语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多少有点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去旅游的话，不管你去到任何环境，都应该要尊重当地的文化。所以这一次我也特别写了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理解而更了解说这个国家跟你旅游经验会更不一样。
对，就像台湾其实也是，虽然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自称是一个很和善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其实这个礼貌还有这个礼仪还是要遵守，对不对？
是啊是啊，对啊，相信就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喜欢就是有礼貌，然后尊重当地文化跟不同的游客。
没错。所以呢其实到世界旅游每个地方都是一样，只要我们出一个善意的心，然后呢做好了这些的基本的守则，其实呢大家都会很欢迎你。尤其是呢在澳洲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快乐而且呢很自在的民族，因为真的常常看到很多的像是电视剧或者是这种影集都会把澳洲形容成一个非常 chill 然后非常的自在的地方。他们可能就会穿着夹脚拖，穿着拖鞋，然后到处去走走逛逛。他们的生活是真的如我们印象当中那么自在自由吗？
真的是啊，就是澳洲的天性就是 lay back, 就是往后躺的这种人生观。而且布里斯本今年前阵子才刚拿下全世界的 Happy Index 的国家评比，那它是全澳洲最快乐的城市第一名。对，那也是唯一有入选金牌得主的城市。所以相信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在那边的生活就是蛮优渥自在，然后脚步还蛮平均的，就是生活跟工作可以很均衡这样子，很自在的。所以当然大家如果烦恼比较少的话，相对的快乐许多。
真的，对自己也会觉得说哇，好像在这个路上就是这个人来人往的感觉跟台北比起来就很差很多吗？
对，因为如果要跟台北比的话，可能雪梨的脚步就是比较大城市，相对的就快一点。对，那我自己有回来台湾跟日本工作过，然后之后才又回到布里斯本。那我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那里长大，我还蛮喜欢那里的步伐，就是你不会让整天就是很紧绷这样子，然后很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当然上班的时候是非常的忙碌，可是你不会觉得就是是有很有压抑的感觉，所以我还蛮喜欢那边的环境。
反而又到台湾和日本这种比较高压，然后大家要走路就不知道走很快。
是，就是连旅行有时候也会觉得我好像脚步要加紧脚步安排跟着我的行程走。
但是好像有的时候真的想一想不必要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所以放缓放慢
是啊
很重要。
所以在我的前两本书跟这本书我也是一直提到，其实我旅游那么多年了，那我其实现在很讲究的就是一种慢旅游。那就是说到了这个国家，我觉得你不要急着去打勾就是有哪些必打的清单。我觉得其实你有时候 都应该要有一两天是空下来，可能就是享受一下当地的天空、当地的空气，然后感受一下当地人生活，然后观察一下他们的生活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其实甚至到日本也是，我会有一些时间是让自己静静的在那边，然后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我觉得其实透过这样子去观察不一样的生活的话，体验当地的生活是一个另一种很棒的旅游方式。
嗯，就不用真的赶行程啊，或者赶什么哎几点要到哪里去打卡之类的。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台湾人就会很喜欢做这样子一个旅游规划，就每个插旗都把它插得很紧，然后就会让自己哇真的很紧张，就没有办法来享受当地一个生活。尤其是对于澳洲这个地方又更是如此，就呢可以更加的放缓步调，然后呢享受生活。在这本书籍当中呢，有讲到了很多可以放松放缓和这个休闲自在的一个生活的可能性。像是呢另外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澳洲的算是刻板印象，就是他们超级喜欢吃 barbecue， 这也是事实吗？就比如说哎，他们周末假日就会休休，比如说邻居啊好友一起来家里就烤肉，这正是他们的休闲生活之一。
是啊，澳洲人非常喜欢 barbecue， 大家可以我的那个笔之前叫香蕉芭比。为什么叫香蕉芭比？就是因为他们对每个州的人都有一个代号跟称呼，所以对于昆士兰可能他盛产香蕉，所以他们就叫他 banana benders、是等于是香蕉佬的意思。那时候我在想笔名又想要跟澳洲有关联，当然不能叫老啊，我又不老对不对，而且我又不是那种大叔型的，所以就要找一个比较又有跟澳洲有关系，所以就想到 Barbie， 因为他们 barbecue 会昵称为 Barbie， 然后以亚洲人来想又会想到 Barbie 娃娃，所以就想说那这个名字还蛮可爱的，所以就成了香蕉 Barbie。 那的确其实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出去甚至公园，你都可以看到有免费的 barbecue 台供大家使用。所以有时候像比方说比较热门一点的公园，河岸公园啊等等，它的 barbecue 台就要比较早一点的去，因为不能占位置啊、可是你就要早一点的去把那个位置留下来，对，自己先留下来。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留学生也跟着入境随俗，很喜欢这样子 barbecue 的方式、因为它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准备食材，然后是蛮快乐蛮好玩的一个娱乐休闲方式、对。那在家里当然也会，或者是比方说国庆日啊或者是重要节日，他们就会常常问说要去谁家 barbecue 这样子、对，
就是我们在台湾就中秋节，但是对，
就是烤肉不一定要中秋节，对，在澳洲大概烤肉每个星期都有都不奇怪，
真的。所以自己也是常常时不时就被朋友揪去烤肉的人，
是，我是比较常被揪去烤肉的人啦，因为那个 barbecue 台其实要清洗也是、也是蛮费力功夫的，所以我就觉得澳洲人也是蛮厉害的，
真的。因为其实我每一次就是到了中秋节就想说啊，到底要不要烤肉呢？还是去外面烤就好，就是那种餐厅。
对，
不用收拾，
对啊，
也不洗，但他们很乐于这样子一个生活、
因为他们还蛮喜欢，而且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家里大多都是住房子、所以也有自己的后花园，所以他们很喜欢这样子的家庭氛围跟家庭空间、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这样子是他们更自在的一种休闲方式。
嗯，感觉也是一个人际交流或者是想要认识新朋友，其实来到这边也是，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到了 barbecue 就是你又有一些事情做，又不会就是说相看不知道要聊什么所以是很快速可以大家可以熟络起来的一个好方式。有时候就是他们也会鼓励就是不同的朋友啊会带不同的菜，就用 potluck 的方式，就是因为带一盘菜的方式，所以常常因为澳洲多元文化太多，所以常常如果是以 potluck 的方式，你可能吃到印度菜啊，然后可能会吃到印尼咖喱啊什么、就是会变成一个无国界的美食大 party 这样子。
哇，所以就是不是只有 barbecue 而已，可能还会有其他的，
就是可以再带其他的菜吃啊。
哇，
对，
台湾的食物在这个外国朋友界接受度高吗？
很高，就是澳洲人因为他非常多元文化，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澳洲人家常菜吃什么、就是如果他告诉你说他吃白米饭不要压抑，是真的，他们在家也会吃面啊吃饭、只是有一些习惯跟理解不同。比方说像在澳洲厨艺学校，他或者是一般家庭，他的那个米是 不会洗的、哦、不会洗过就直接煮的，所以就是又似乎两者文化有一点类似、嗯、但又有些这种小许的不同，
真的
对
我们来讲很冲击耶，我们家要洗到两遍，
对，我们就看到米没洗就会觉得很可怕的感觉、啊、可是他们非常习惯，他们觉得就是米就是已经在包装里面、嗯、就直接煮就可以不需要洗，对、哦、所以就是文化不同，
哇，这也还蛮有趣的，但是就是差不多的饮食方式，但是在一些细节上面又有所不同，
是啊是啊是啊，
哇，
就很多料理，像比方说米食来说，可能、啊、我们跟日本的吃的方式也不一样、嗯、所以跟澳洲当然也是有它的差异性存在，
嗯，感觉在这个澳洲真的就是美食联合国，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在这个书籍当中其实也介绍非常多，尤其是亚洲的这种食物其实在澳洲真的是也蛮受欢迎的，然后有更多的变化性，对不对？
对，就是澳洲当然也有它当地的美食特色，比方说澳洲在书里面也介绍很多就是有澳洲原产的植物跟果子类，那很多都是非常健康营养，所以现在餐厅也会比较用这样子摩登的澳洲料理方式来呈现，那大多都是使用它原产地的食材跟当地可以取得的海鲜鱼类等等的，那当然多元文化也非常多，所以也有非常多澳洲的名厨他就开启了中餐厅甚至开启了本料理、嗯、所以就是在亚洲菜上再多一些他们所添加的风味，那有些就是比较摩登创新一点的，那当然中餐的选择也非常多，比方说鼎泰丰啊85°C 在澳洲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
啊、
对，还有比方说一方啊那个手摇椅也非常非常多，
对对对，
因为澳洲人我觉得他已经完全是被手摇椅攻陷的，
真的
天下，对，因为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他们就每天也要来一杯手摇椅，澳洲人哦，对、
嗯，
他们非常喜欢珍珠奶茶，
哇，没想到呢在台湾的这个日常的手摇饮料也变成了澳洲的一个风靡饮品了，不过到底在澳洲这个地方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又有哪些跟台湾很像但是又不同之处呢，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请到了爱丽丝来分享了。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哎，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大家早安，起床了没？又有精神
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FM 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了澳洲的风情咯，如何好吃好玩游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香蕉芭比爱丽丝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刚才讲到了，其实饮食方面澳洲人的接受度其实是非常多元的，就连呢在台湾的这个不管是手摇饮文化、珍珠奶茶的文化，哇，其实在澳洲这边也很受到欢迎耶。
澳洲人我觉得他已经完全是被手摇饮攻陷的，
真的
天下。对，因为我以前上班的同事他们就每天也要来一杯手摇饮，澳洲人哦，对，他们非常喜欢珍珠奶茶。
真的假的？
是
因为比如说天气吗？还是那边的口味，其实那种甜甜酸酸或者是这种很多元的选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事情。
对，我觉得就是天气跟口味是两个很大的因素，因为像以布里斯本来说，它本来就是天气都是偏比较热一点的，所以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冰饮。那澳洲人喝冰的没有什么禁忌，所以在冬天的话，你到餐厅他可能也是给你上冰水，所以他完全没有觉得说冬天就必须要喝热饮这样子的习惯。对，那另外他们很喜欢吃甜的，所以很多人常常会抱怨说澳洲人的蛋糕怎么都这么的甜。那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讲究健康，所以到人那边就会觉得怎么会这么甜。可是实际上来说，严格来说，甜点其实真的就是要吃甜的，如果不甜的甜点就反而缺少了它的乐趣。
对，
所以可能珍珠奶茶会这么风靡，就是因为它又甜，然后又有嚼劲，然后又好玩，然后又凉凉的。对，所以非常受欢迎。
哇，没想到就是我们台湾的日常也到了澳洲这边变成日常。
对对对，
而且饮料真的有很多元的选择，我想大家应该也会吃的喝的蛮开心的，对不对？
对对对
对。另外呢，其实看到了，就是在书籍当中其实也特别介绍到，刚刚说嘛，台湾的手摇饮料店其实也是攻占着澳洲，但是其实在澳洲这边的咖啡文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耶。
对，如果说手摇饮攻占澳洲的话，那澳洲的咖啡文化大概攻占了全世界吧。对，那所以澳洲的咖啡文化影响全世界非常的大。那比方说像台湾现在也会看到非常多的澳式咖啡厅，那很多都是可能去澳洲打工度假回来的，或者是曾经去那边旅游的，会把那边当地的风味带过来。那澳洲咖啡为什么比较不一样？因为他们很讲究就是烘焙的方式还有萃取的方式，所以比方说像大家熟悉的澳白咖啡 Flat White 这样子的咖啡，现在就连星巴克都把它列入在菜单上面。所以不管是影响美国啊，或者是日本，甚至是欧洲，都可以看到澳式咖啡的踪影。
对，像是我前阵子得到便利店，他们也在主打这个 flat white， 我觉得哇，好惊人哦！
是，就是澳白咖啡 flat white 大概是澳洲出口最成功的商品吧，就是全世界的那个销量是非常惊人的。对，
但是其实我有点喝不太出来，它到底跟一般的拿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像相似，但是又不太一样。
是，他们用的杯子是不一样的，所以通常 flat white 正确来说的话，它在澳洲你会发现它是用白瓷杯装的，那拿铁的话它是用玻璃杯装的。那他们两个咖啡比例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装在不同的杯子以后，flat white 的那个奶泡相对比例会比拿铁少很多，所以你就会觉得 flat white 的口感感觉起来是比拿铁再强一点的。对，就是奶味没有那么的重，因为奶泡减少了。
减少了，所以其实是杯子的盛装方式不一样。
是，所以其实它咖啡比例是一样的，对，但是就是奶泡的差别。是，
对，但是其实如果觉得没试过的人可以去喝看，其实就很微妙，就说不出来好像跟那个拿铁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其实这口感真的是不太一样。
可能像我们太常习惯喝咖啡的人，我们就会觉得flat white 的比例对我们来说是刚刚好，因为喜欢奶咖但又不喜欢太多奶。对对对，就是觉得它的比例好像很适合这样子，然后比较浓一点。对，
而且其实在澳洲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咖啡厅，几乎就是每个人都是在咖啡厅的路上，其实真的有非常多有特色。而且其实在书籍当中看到很多其实也是台湾人去开的咖啡厅也都有。
也有，当然大的品牌也有，就是比较知名的精品咖啡品牌，比方说像墨尔本的 St. Alex 前不久也 才台湾快闪过而已、嗯、对，这就是比较稍微有规模一点的咖啡厅品牌。那在澳洲的话，独立咖啡馆是比较多的、嗯、所以在那边大牌子连锁的品牌反而做得不好、嗯、比方说像星巴克在澳洲就卖得没有那么好、嗯、因为我们独立品牌的咖啡厅太多了，所以在很多地方像布里斯本光市中心，我马上就可以想到大概三间都是台湾人开的咖啡厅吧、嗯、对，那他们也做得非常好，比方说像 Coffee Anthology， 他在 Brisbane 就算是当初 IG 里面最受欢迎的咖啡厅、嗯、那个就是台湾人开的，那他老板也很用心，就是除了推广不同的澳洲咖啡豆子以外，他也会把台湾这边比方说像 Moonshine 的豆子拿去那边推广给澳洲当地人做一些交流这样、嗯、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嗯，就是会比较多带着台湾的文化也过去那边跟大家分享，
对，或者是让大家知道说就是台湾的咖啡也渐渐的在起步，那也有很用心的烘焙厂商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很正面的交流都是非常好的、嗯、受益的当然是我们消费者、啊、多一种选择有什么不好呢？
嗯，而且其实这个饮食的东西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交流，对不对？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就跟澳洲的文化是一样的。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 Alice 真的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好吃好玩或者是旅游的部分。不过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主要还是分两个部分啦，就是在布里斯本还有黄金海岸，对不对？尤其是布里斯本，你自己呢做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其实也帮大家搜罗了很多不管是好玩的地方或者是一些艺术文化可以让大家来走走逛逛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对，那其实说书籍名称布里斯本黄金海岸，但是其实这一次也包含了其他主要的城市，都是台湾直飞可以到的，比方说雪梨跟墨尔本、
嗯、
那因为我觉得那边也有很值得去参访的地点，那当然布里斯本会是最主要的重心，因为毕竟是我长大跟生活的地方。那布里斯本有非常多，我这次特别写了很多跟艺术有关的一些活动，比方说自然的现代美术馆，它承办亚太地区的亚太艺术三年展，所以每三年举办一次，然后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艺术家过去那边参展，包括台湾的艺术家。那另外比较特别是接下来这一档今年在威尼斯的双年展上获得金狮奖的是我们澳洲馆，那获奖的艺术家跟策展家其实是我们昆山现代美术馆里面的艺术家策展家，所以他们这一个作品在威尼斯展完以后会再回到布里斯本那边再展览，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去看的。
嗯，而且发现其实在书籍当中也介绍到，其实很多的这些小角落可能在一个比如说街角啊，就有很多这艺术啊来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惊喜嘛，或者是很多的装置艺术，其实光是在街头其实也看到很多艺术的踪迹耶。
是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说像布里斯本它有几条巷弄都是艺术巷弄，所以街头上都会有一些彩绘，像很有名在 City 里面的 Burnham Land 里面就是很有艺术氛围，然后附近又有一些咖啡厅啊，然后可颂店啊等等、嗯、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在这巷弄里面有一个艺术家，他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样子、嗯、就在墙角旁边装上了小门这样子的、嗯、一个艺术概念。那在布里斯本大概有十几个小门吧，所以就是看大家发挥功力去找找看这些小门，因为有一些朋友我看到有些网络分享、嗯、他们是以就是收集这些、啊、收集到全部的小门为目标，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跟着书籍然后去现场去找找。
嗯，哇，这真的蛮有趣的，就是转角呢就会看到一个惊喜，而且呢就是把它结合在生活当中，不管大家想要去这个艺术馆美术馆来看这种比较正统的这个正规的艺术，或者是呢想要在街头上面来欣赏，甚至呢就是也边吃边玩嘛，因为刚才讲到这个艺术巷这边其实真的非常的多，而且呢就是在大家的生活区域当中，所以就是可以跟着比如说一边喝咖啡然后一边走走逛逛，其实对我们的旅客来讲感觉也还蛮友善的耶。
对啊，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一种艺术，所以把艺术融入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然后就透过咖啡甚至它上面的拉花还是美食餐盘上的一些摆饰艺术色彩、嗯、我觉得生活中其实到处都是艺术，只是你要用心去感受它而已、
嗯、没错，
还蛮好玩的。
没错，其实在台湾也是啦。
是啊是啊当然
对啊，因为常常我们都会说哇台湾好像就很无聊，但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久了，所以不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很值得去分享或者是值得惊讶的地方。 方，所以其实真的外国看看然后再回来看看台湾，其实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
是啊，不会啊，我觉得台湾现在进步非常的多，比方说像我们的下水道、很多比方说到了不同城市就有不同的土味、就跟日本一样嘛，所以你可能在路上会看到就是画着101的下水道的那个孔盖，对，孔盖，然后在基隆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也是一直有在进步，然后有很多生活处处都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去发掘。
嗯，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可以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一个发现。可是讲到了这个布里斯本，自己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还会有一些新发现吗？会不会觉得说哇，已经在这边生活久了，也会变得跟我们一样，就是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还是就是爱丽丝也是很常去到处走走逛逛，一起不同的去探店，或是发现一些新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呢？
或许可能跟个性有关吧。我是一个还蛮有好奇心，然后蛮愿意尝鲜的一个人，那大概跟喜欢旅游也有关系吧。所以我觉得布里斯本是一个一直不停的在进步的城市，然后就是每一个月我都还是对它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发掘这样子。最喜欢的餐厅 Agnes 餐厅，它也是目前就是全澳洲排名第一名的餐厅，就在布里斯本的直火料理，全部都是考验火候的功力。那他们明年在布里斯本也有计划再开三间新的餐厅，所以我还对就是这方面有没有新事物没有什么担心的，因为我觉得布里斯本的城市发展一直是不停歇，然后这个是36亿的灾难也即将完成，所以应该会带来更多的人流跟观光人口，所以当有人气的话，这个城市就有动力嘛。所以我相信这个城市一直在成长跟进步，所以我对未来还蛮期待的。
哇，感觉就是再过几年又可以出这个真定真心牌
第四本嘛，这个要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毕竟布里斯本2032年要办奥运，如果卖得好话也不是不可能的。毕竟这一本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意外，所以不知道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所以很难说。
感觉 Alice 就是真的很喜欢去探险、去旅游，然后去有一些新发现，也期待呢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分享给大家。除此之外呢，讲到了布里斯本之外，还有在这本书籍当中也花蛮多篇幅讲到，就是黄金海岸。那听到这个名字，哇，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美好想象。其实这边真的是一个冲浪圣地，对不对？在台湾其实冲浪口也越来越多，其实到这边也可以有不同的一些体会和发现呢。
对，它大概是对全世界的冲浪选手来讲，它的确是冲浪圣地没错。但是除了冲浪以外或海上活动，其实黄金海岸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景点值得去发掘，因为它整个氛围就是非常的悠哉。那我觉得就是澳洲昆士兰州来说的话，我们蛮得天独厚的，就是布里斯本以北的话有阳光海岸，所以上有阳光，然后下有黄金，往南走就是黄金海岸，所以然后再往北昆的话又有大堡礁，所以整个都是不同的名胜景点都是聚集在澳洲，只是大家可能熟悉这些景点，但不见得知道他们都是在自然州，都是在澳洲东岸这边。对，那当然这几年也变化非常多，比方说他的 Star 就是赌场兼饭店也扩大营业，然后也新建了新的一个建筑，然后新的饭店，那另外也有新的朗廷酒店，所以在硬体设备上他们一直在更新，然后包括就是地上的轻轨也多了好几站这样子，所以让大家去接驳更方便。那前不久黄金海岸也刚办了就是世界知名的黄金海岸马拉松，所以不仅仅是冲浪，其实黄金海岸马拉松也是非常有名，之前也吸引到很多台湾的跑者每年都会组团过去去比赛。那除此之外，就是其实黄金海岸有非常多的独立咖啡厅跟早餐店，那像比方说之前 Vogue 有一期是采访孙芸芸他们母女，然后就有访问到他们喜欢的咖啡厅，刚好也是我很喜欢，它是在一个昆士兰市的白色矮房里面的 Paddock Bakery。 对，那它就是黄金海岸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子早餐店跟烘焙店。对，所以在黄金海岸这几年也新增了一个艺术之家美术馆，非常值得参观，然后在酒吧可以饱览黄金海岸的河岸城市风景。
对，感觉就是如果不冲浪的人，这边其实也有很多可以享受的地方，对不对？
是啊，因为台湾有紧邻的两个国家公园，往山上走往海边走都可以，就看你怎么去安排你的行程。
哇，其实真的讲到了澳洲，真的有很多好吃好玩，或者是呢大家有去过或者还没有去过这些景点，其实 Alice 都非常的仔细哦。这十年来呢几乎就是大改版了，跟大家分享了这些好吃好玩的一个地方。不过这十年来真的发生很多事情，尤其在前几年这个疫情真的改变了全世界。我想澳洲的地方应该在疫前疫后我们的旅游的形态还是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吧。
对，十年肯定改变很多，那就是尤其在旅游的部分。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以前出国不会想到要用 Google Map、可是现在大家出国应该都是靠着 Google Map 去走天下。那大家更不知道的是 Google Map 这个其实是澳洲人发明的、然后包括 Wi-Fi 都是澳洲人发明的。所以在十年之间，光是科技的改变就让我们在使用很多旅游方面安排方面会更方便。
但是呢其实哦，在这个书籍当中还是有很多值得好玩的地方，或者是呢还有其他的城市，包含像是雪梨啊等等，其实也在这本书籍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讲到这个好吃好玩的真的太多了，如果想要 follow 一下就是 Alice 你的脸书啊或者是粉丝专页，可以看到很多好玩的地方吗？
对，当然是最新的最多的就是都会分享在我的脸书跟 IG 上面。对，那书的话我们还是有一精选在精选，让大家可以体验到最有澳洲感觉的一个旅游书嘛。对、要感受当地的文化，所以都是精选过给大家。
嗯，没错，所以呢就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推荐这本书籍，是由创意市集所发行的布里斯本黄金海岸。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作者就是香蕉芭比爱丽丝来到节目当中，谢谢爱丽丝。
谢谢，很开心跟子荣聊天，谢谢。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排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提供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每一次成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来接我！
哎，你要记得去帮爸妈拿药。
接小孩，顾爸妈，我的人生就像卡在车阵里。
前方车多，路线规划中。
要是人生也有导航就好了。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右转直行新北市妇女及中高龄者职场续航中心，有职涯咨询、职业训练、托育、托老资讯。
好，要重新出发，
导航职涯方向，陪你续航前行。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
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礼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